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自己的 podcast， 我是阿龙，
我是阿培。
在这里我们会与中心教练、瑜伽老师、物理治疗师、专科医师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我们聊聊健康的大小事，让每个人都可以了解更多元医疗资讯和运动科学的知识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要探讨一个引人入胜且极具前瞻性的话题。未来有了人工智慧 AI， 我们还需要医师吗？随着科技的迅速进步，人工智慧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从诊断疾病、辅助手术到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AI 的潜力似乎无穷无尽。但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医疗行业将完全由机器人和人工智慧接管呢？或者人工智慧的进步将如何重新定义医师的角色和工作内容？为了深入了解这个议题，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加医科医师阿培医师加入我们的对谈。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目前人工智慧在医疗领域的最新发展，并讨论这些创新如何影响医疗服务的提供、医疗专业人员的训练，以及我们最终对每个人的健康护理产生的影响。无论您是医疗专业人员、科技爱好者，还是只是对未来医疗充满好奇的听众，相信今天的对话都将为你带来新的洞察和思考。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关于科技、医学和人类未来的探索之旅吧。以上是由 AI 提供，谢谢。
哦，真的哦。
对，以上也是有 AI 提供的开场白，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好了，今天主题就是讲 AI 啦。那 AI 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其实生活的各个面向都有了。就讲完开场白，我还要再开场一次。就是呢，大家有很多讨论，在很多场合啊，或者在专业领域上，其实 AI 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比如说之前听新闻说，有人在担心的是，比如说工程师，然后他们的工作可能会被取代，但也有人不是这么认为啦。那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专业，就是医师。那今天就要请阿培医师来跟我们聊，在你的观察上，医疗在 AI 上的应用是什么，以及未来的影响会是什么。好，不过在聊这些之前，我们先聊一些比较轻松的。阿培医师最近有在用什么 AI 的工具吗？
工具哦，其实我们生活上充斥着很多 AI 的技术，但工具的部分应该大家都很现在慢慢习惯使用 ChatGPT 吧，
应该
都是吧。我的朋友好像蛮多、对啊，那我就会偶尔会用那个 ChatGPT， 但是我不会用 ChatGPT 去查关于我专业的东西。我会查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就是生活上的一些我想了解的，然后就问一下这样子。然后再来，应该就是因为我有在经营自己的粉专，但会制作一些图文，所以我会用那个一个软体叫 Canva。那里面有一些 AI 的工具是可以使用的。
对，
但我好像不太，目前还不太会使用，因为我有用那 AI 的去帮我制图，但是好几次都失败，所以我还在学习当中这样子。
你说失败是指说它产图产出来你不满意，还是说它产不出来？
产图不满意吧，或许是我叙述的问题，还是一定要用英文叙述比较准确吗？我不知道，我现在都用中文去叙述这样子。
它好像有一些部分，它可能理解上会比较吃力。但有时候他，我觉得他画人的时候有一些状况，就是画手，他手都画不好。我自己其实跟用的东西跟阿培医师差不多了，就 ChatGPT 跟 Canva。那有一些是一些那个做影片的自动剪辑，那个不太真的有付费使用了、但 Canva 跟 ChatGPT 是付费使用的，对，都还蛮好用的，制图或者是文字生产。但不过我自己用是有一些界限的，就是我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或是一些历史，我比较会是用 fact check 的方式去再去做补充、去查、然后问专业人士、他会提供一些 ChatGPT 会提供一些看法，我只能说是看法，就他收集出来的资讯，但我都一定会再去确认。那我大部分会把它当做比如说帮我审稿的东西，我没什么写错字啊、或是哪一我文句卡住，我需要他给我一些建议的时候，就会说哎，你帮我想有几句可以怎么说这句话。就会请他来帮忙，但反而就不是把他当做一个资料来源，我觉得很恐怖。因为我好几次遇到他有幻觉，我相信大家在如果常使用应该会发现他有一些幻觉，我觉得蛮恐怖的。除了我们现在现实生活中用这些 ChatGPT 啊、Canva 啊这些、AI 的技术之外啊，其实有一些很久以前电影，有些电影跟一些、影集都有演过的，我不知道阿培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叫做、极乐世界，是麦特戴蒙演的，然后他讲的就是一个、就是人类已经飞到外太空生存了，然后但是能上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新的环境上生活的就有钱人，那穷苦的人就能活在地球、地球变成就是一个垃圾场这样子。 然后在那个很高级的外太空呢，人类发明了一个叫做可以扫描你身体疾病的人，而且立刻把它消除掉，什么癌症它就把它治掉。有钱人就是很一般生活里面的一些工具，就是躺在上面，然后扫描一下，哦，发现你有什么病毒，杀，然后就出去做过他的人生这样子。
哇
对，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哇，好方便哦。然后另外一个是
哦，嗯，
从一个影集里面叫 Doctor X，我超喜欢这个影集的，每次看的都好爽。就是一个外科医师，后来他是一个千锤百炼的外科医师，后来有人引荐了一个 AI，他叫 I，就是 AI 用，然后拼起来叫 I，对，然后就用这个来开刀。开刀的人还是医师，但是听从他的指示，他会帮医
哦。
师判明说有什么病啊，但他不是直接斩钉截铁说是什么病，他会列出十，可能5种病，百分比是多
嗯，
少？好，他有70%是这个病，30%这个，20%跟1%是什么病？然后他也会指挥外科医师来怎么做手术。然后那个主角呢，Diamond Michiko，就是一开始就是听着他的指示说开刀，后来到了中间环节，他突然就拒绝他的命令，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开刀，然后 AI 就开始说，请你终止现在的那个手术，哦，有危险，终止。然后大家都很慌张，说啊要终止啊，你赶快终止啊，那个病人没救了啦。就当然剧情就是这样演的，那个医师就很厉害的，就是把病治好。如果按照 AI 的做法，一定会错的。然后 AI 就被踢出医院。那时候看的时候，哦，AI，可是当时心里又觉得好像这又是不可避免，就是未来好像慢慢会走向这边了。就是电影跟
对，
影集都有表现出来，AI 未来会进入一种专业领域，甚至就像那个《极乐世界》里面是直接取代医师嘛，他直接你只要扫描，我根本不需要医师，而且这过程大概只有不到1分钟。
好方便啊。
对，好，不过这是电影啦，跟影集。那回到现实面，那阿培是你在现场的观察，在第一线的观察，现在 AI 的应用有哪些啊？
是，AI 其实在医疗上应用还蛮广的。那就我所知啦，就是我自己也看到有五个，算是五个领域吧，我觉得已经有在应用。第一个就是辅助检查，就是 AI 可以辅助判读那个影像的检查，甚至可以撰写报告。应该有听过影像医学科专科医师吧？
像是放射科吗？
对，也可以讲放射科医师。对，他们就是做判读跟写报告的。那因为 AI，你可以去教 AI 怎么去判读嘛。那如果他学会了，那他就可以帮忙判读，而且那个精准度还蛮高的。对，我觉得这样可以节省，就是诊断的时间吧，然后也可以赶快给予治疗。我觉得是对病人是好的啦，但我觉得相对之下可能会影响到影像医学科医师的，比如说数量，可能不需要这么多，或许啦。那第二个就是辅助治疗，哦，就是 AI 可以运用 AI 的技术去评估一个病人的，他适合什么样的治疗，或者说他最佳的治疗方式，哦，因为可能透过一些数据啊、大数据去分析嘛。那前阵子我就是参加一个研讨会，然后里面有提到就是关于已经有发明了，就用 AI 的技术，用手机去拍那个细菌的培养皿嘛，然后去测量那个抗生素的敏感性。那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抗生素的敏感性，什么是抗生素敏感性？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病人如果他住院，他需要得到抗生素的治疗啊，抗生素针对细菌的治疗的一个方式嘛。因为细菌有很多种，抗生素有很多种，那同一个细菌在不同人身上又会对不同的抗生素有不同的敏感度，那敏感度比较好的，它代表说这个杀细菌的那个功能比较强，所以我们就会判读说，哎，这个敏感性，对这个病人的细菌比较好，那我们就会使用这个抗生素。所以这其实在医院上会常常我们在接病人的时候会用到这样子。那如果用 AI 的话，可以直接快速用手机去扫那个培养皿，就不用等到还要就是细菌培养的时间，那就可以赶快得到，哎，病人适合什么样的抗生素，那赶快治疗这样。对，我觉得还不错。然后第三个就是健康管理。那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大家应该有 Apple Watch，或者说其他厂牌的那种
穿
智
戴
能手表。
装置这样子。
对对对，他们其实都还蛮先进的，我觉得就是可以侦测跌倒的那个风险嘛，还有测什么心跳啊，还有心电图的测量。 虽然心电图测量可能在不同国家有一些法律的规定，那我觉得这个已经算是一种 AI 帮助人类去管理他们的健康，甚至可以预防一些那个危险这样。对，这也算是一个 AI 在医疗上的应用。那另外一个就是前阵子有研究，就是好像是忘记是哪一个杂志，一个蛮大的一个杂志，就是他有就是分享说有人发明哦，就是车子哦，车子里面可以侦测驾驶者他是否会有发生低血糖，或是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他们可能会累积一些数据，比如说低血糖的人，他们的表情会怎么样啊？他们的那个操作方向盘的那个动作有什么差异？然后去评估说，哎，这个驾驶者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他会不会快发生低血糖？啊，如果有的话呢，那个车子就会马上反应，可能做一些预防的一些动作，这样子。就这虽然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
健康监测这样。
对啊，健康监测、健康管理。
是。
那第四个就是运动科学，就是之前参加一个
哦。
研讨会，就是其实已经应用有一阵子了吧，就是在赛场上，就是会可能每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员吧，就是透过 3D 的影像分析，然后去评估这个运动员他投球姿势啊，或者是在运动的某些姿势啊，就是或者说角度啊，去评估他，甚至可以去改善，比如说。经过这场比赛，然后，我们发现到你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下一次要怎么去，改善？我在训练部分可以加强什么，然后可以提升，运动员的表现。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预防运动伤害，因为好像他们有些研究就是也发现到可以透过这些 3D 影像的分析，还有 AI 的这些辅助啊、数据的分析，然后去评估说运动前跟运动后他们那个关节的角度有什么差异啊，等等的。然后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去预防运动伤害，我觉得不止对运动员是好的，我觉得如果可以运用在一般人身上，其实我觉得是值得发展的。对，那最后一个就是，医学研究的辅助了。我觉得，因为大家应该有听说过，有些大学生或者是我不知道国高生会不会，就写报告的时候会用那个 ChatGPT 写报告。
很多，
很多，对，所以我觉得你写论文也是一样，其实你可以用 ChatGPT 写论文。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就是它一方面可以用 AI 的方式去快速的整理你的数据，去分析你的数据，然后甚至帮你撰写报告，你就不用花时间去写报告。
我觉得光帮忙读 paper 就省很多时间了。
哎，对啊，读 paper，然后又帮你整理 summary 什么
对
的，
啊，
你就不需，而且搞不好写的比你好，文
而
法
且
也
很
不
多
会
那
错
种。
这样子。
这种 AI 工具，它已经发展到就老在上课的时候，你就放在把电脑放着，然后把那个软体打开，那个服务打开，它就会边监听你的那个上课的状态，然后就开始逐字打逐字稿，然后再把逐字稿转成笔记，就是你立刻复习这样。
这样超方便的，
对，
真的
可
羡
是，
慕现在学生。
对，不 过
对啊。
我是不知道学生现在怎么发展的，但的确有些老师，我有看到一些教授在说，我上课不准你使用。ChatGPT 来写作业，然后，现在有很多软体是可以监控你这一篇文章是有多少比例是 AI 写出
AI
来的，
的，
然后学生也很聪明，就会找出这些服务啊，就说，哎，那我就把我这个文字贴上，有多少比例是 AI 写的，然后就赶快就是把它弄到就是
再
很少的
修一
比
下。
例，对，有时候不是自己修，也是请 AI 修，修成像人写的一样，
我觉得有好有坏，我觉得坏的应该就是我人类会缺乏思考吧。对，我觉得人跟 AI 的差别在于人，目前来讲了，人应该还是比较有创造力的。就如果你缺乏思考的话，你就缺乏这些训练，然后就可能就比较缺乏创造力这样。但是回到刚刚那个医学研究的辅助，我觉得好处是它可以缩短研究时间，然后我觉得啦，有可能会加快医学的发展，就你会更多时间去发现未知的东西，或是发明不同的新的治疗方式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所以以上这五个就是可能就是。常听到，可能还有其他的，对啊，
对，就是辅助判读嘛，辅助治疗，
对，
然后健康管理跟监测，还有运动科学的怎么分，像是分析运动表现啊，或是预防运动伤害跟医学研究的辅助嘛。
没
我
错，
觉得这听起来真的是会帮助医疗有很大的发展的。比如说医疗
对
研
啊，
究的话，缩短那些读 paper 的时间，去理解 paper 的时间的话，就可以加速你要做那些研究，
对啊，
就不用在那边还很苦读。 但我觉得就是
对啊，
工具是看人怎么用了，它可以好可以坏。
没错，
对，那如果
嗯，
说你的研究都透过 AI，你没有加入人的创造性的话，我们干嘛存在呢？哇，
大灾问，
哇，听起来 AI 就要取代我们。讲到取代这件事情，那
嗯。
就你看，在这个现在这五个目前在使用的状态，未来 AI 真的会取代掉医师这个角色吗？
就目前为止了，我的想法，我先讲结论。我觉得
嗯。
我还好，我不会觉得我会被取代。但是
哦，
呢，对，但是 AI 在知识上或许可以跟医师一样。像我之前有在私底下跟阿龙分享，就是美国就是有一些研究，就是用 AI 去考美国的那个医师国考，然后发现分数平均分数比就是整体的那个医学生还来得高，所
嗯，嗯。
以。AI 在之上，我觉得记忆力或是诊断力，绝对搞不好现在已经超越医师的了。对，所以我觉得在知识上可能会输给 AI。所以，然后在还有判读，刚刚提到第一个是那个影像医学科嘛，放射科医师，我觉得首当其冲应该是他们，就是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影像医学科医师，
嗯，
不是他们不重要，就是说不需要这么多。因为就是很多东西是可以靠 AI 去帮你、协助你去完成的。然后，影像医学科医师他们可能就负责发报告或者是解释等等的
嗯。
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非外科系的科别，就包括我自己本身加医科或者内科系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受点影响，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动刀。那 AI 毕竟是在所谓的知识上，就是我们搞不好已经跟不上 AI 的那个。知
嗯，
识的那个程度了，对，但是动手的那个外科还是目前还是，虽然有些，比如说有机械的辅助啊，可是我觉得还是最终还是要靠去动手，人去动
嗯，
手，就去做这样，所以我觉得外科系的可能暂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这样子，但是总是有个 but，
But
就是我觉得医学是以人为本的行业了，所以我觉得。就目前为止了，我觉得 AI 还是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那种，就是情感跟沟通的那种功能。我觉得，然后再来就是之前可能有跟你就是私下跟你分享过，就是法律的问题呢。我觉得医疗行为的责任归属，我觉得暂时也没办法被取代吧。
嗯，
对啊，
对，
就是 AI 去帮你诊断，那谁负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
嗯，
个暂时不会被取代的。原
是，
因，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先不管法律好了，就是作为一个一般民众来看呢、啊，我自己，这是我个人的观感，就是说，今天如果是 AI 来做的话，就是我一开始讲的，万一错了谁负责？我自己负全责吗？对，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就会觉得我要不要相信 AI 所判读出来的任何资讯？我应该相信吗？我要按照他的指示吗？
就只是参考吧，我觉得是，
对，然后再就
对
是
啊。
阿贝一直讲的人本，这是一个人本的一个行业。
嗯，
很多人去看医生，就是在乎的是跟医师的医病关系，
对，
大家
对
会有
啊，
信任的医师。那如果今天都是
嗯，嗯，
AI 的话，那是不是大家在家里就好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会被取代。
对，就是在人的这一块，人的关怀这一块。那不过有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或者说判读类的，可能就会有一些要紧绷一点点，
嗯，没
看起来
错，
是这样。这个也只是一个参考啦，就是就
嗯。
我们的判断，也不是说一定会这么发展。因为我觉得人哪个科技到一个点上的时候，我们人类就会做一些调
调
整，
整，
对。
对
然后或许比如说刚刚说判读那些放射科的东西，那些资料的判读，可能还需要人类最后的审核，或是到那个时候的发展，放射科医师又有不同的角色出现。我觉得那个都
嗯，
是到时候再说，也不用过度慌张了。不过，自我充实这个就是要持续去做，就像运动一样，没有人可以帮助你运动。好会
对啊，没错。
扯哦！哎 不过就是这样，AI 可以这样子的帮助判读嘛？现在都是比较辅助性的这种角色，那未来就会不会像那个有那个我刚刚分享的电影一样，我可以期待那种无痛的那种就治疗好，我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就噗就删掉
哎，我蛮期待的，
了。你很期待，我很期
蛮
待
期
啊。
待那种，因为我毕竟我们还是会有可能会生病嘛。我觉得
对啊，
就是我期待着那种无痛的检查、无痛的治疗，
嗯，
就是啊，赶快发现我有什么问题，然后赶快治疗了，然后赶快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了，
可是到那时候，医生是不是真的就真的要失业了？
对啊，所以就可能就要取得平衡吧。希望就是不要太厉害，那但也要就是稍微有帮助这样。但我觉得最有帮助的，对我来讲，目前我觉得是帮我撰写病历。比如说你刚刚讲说什么，电脑放在前面，然后他就帮我听。比如说帮我听病人讲什么，然后我就不用还要就是面对镜头，然后还打字，因为有些病人希望我们医生跟他面对面看，
没
就
有
是。
错。
四目相对，可是没办法，我们要打病历，我们病历不打的话，就是病不写不完整，然后又会就是你知道法律上的
问
问
题，
题，
对。
对，然后就是我问完你，然后我再打字，就是我2倍时间，就是对啊，为什么不缩短成就是1倍时间？我同时问诊，然后我同时就记录这样子，我觉得
对
这样子很
啊，
方便。
这样很好啊。因为我自己去看病的时候，的确，医生真的是边打字边跟我用他的侧脸跟我说话，或偶尔就是斜眼看我这样子。我不知道他没有任何不尊敬的意思，但是就是他很忙，就是我边讲话那个手就动很快，然后当我讲完话的时候，药就差不多开好。
对，其实我试着就是看着病人，然后就是
打
这样
字。
嘛，然后我没有看键盘，然后有时候我就发现我打错字，不是那个键输入法打错，我就很尴尬，然后重新输入，就浪费时间。
好，刚刚讲了这么多发展，那身为一个前线医师的阿北医师，以目前这样的观察，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整个发展？还是你觉得自己要预备转职，或是建议其他医师也准备转职了？还有那些准备要毕业的医学系学生们？
对我来说，我应该没有能力再转职的，但我也不想要转职啦，因为我蛮喜欢现在的工作，就应该说现在的身份，虽然很辛苦，就是开业很辛苦，是面对病人很辛苦，因为每次下诊完之后就是没有能量了，应该说没有社交能量，没有跟人接触的那种，对，因为我都在跟病人接触，会觉得。已经消耗了啦，就很累。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这工作还蛮有价值的，对我来说。所以我觉得，与其在意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我觉得那我没办法去预测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我就只能不断的就是精进自己的能力，就是学习学广一点，学深一点，这样就只能这样督促自己。那当然就是我真是怕之后会有真的有病人拿那个 ChatGPT 的那个。答案，然后
吼吼
问
吼！
诊，所以我想办法，就是在他们来问诊之前，我也知道 ChatGPT 的答案是什么，然后他们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或者是修正的，可以赶快就是回应他们，然后他们觉得，哎，原来医生是哎专业的，就是不会输给 ChatGPT。
好辛苦哦。之前去那个，之前有 Google，现在有 ChatGPT，对吧？
对啊，所以还是要小心那个。也不是小心啊，就是了解一下目前的发展，然后就是不断调整自己这样子。
不过阿培斯讲的这个，我的确真的是有感啊，就是讲那个，但民众会拿 ChatGPT 去问病情，然后做判断。我的确在一些社群媒体上有看到，我都看到说，他整排这样留下来，没有人在关心这个答案是不是专业的人
正
评
确
断的，因为
哦。
他的那个故事就是这样。哎，你请问这个病情是不是这样？然后那个给出 AI 给出个答案这样，然后他旁边有人就说不对哦，这是错的。你再问他，你跟他说你是不是说错了？他就在输入哦，你是不是说错了？再想一下，就他就给了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然后他们听起来
对，
就是用最后的那个答案，那个才是正确的。
哦，
然后就把这个放到那个社群网站上面，大家就说哦，你应该这样问那样问，没有人 care 说到底那个资讯是不是正确的，没有人要去问专业人士。就
对，
是我觉得我
傻
自己
眼了。
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惊悚，我想说哇，之前 Google 已经这样子了，大家会拿着 Google 大神去挑战专业。然后现在是 ChatGPT，大家直接把那个当做医师、当做营养师、当做一个专业来看待。那我的确要跟
对。
所有的听众，如果你有听的话，我会觉得说可以参考。不过有一些事实专业的东西，都真的要再确认，因为的确 AI 会有幻觉，而且它会甚至会因为你的训练或者它截取的资料会产生偏差，你都要
没错，
再确认。但它可以帮助你做一些思考啊，或者做
整理啊什
整
么
理的工作就比较辅助性的，你不要把那个当做资料来源。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位置上，甚至你喂的资料、你问的方式都会影响他的答案，所以那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当做专业知识的来源啊。
没错。最后我再补充一下啦，就是我之前参加研讨会，就是某个讲者有说，AI 真的帮我。 节省时间了吗？没有，反而 AI 增加他的工作量。所以
嗯。
我觉得我非常希望，就是 AI 可以当然继续发展。那我希望未来的 AI 可以真正帮助人类解决那种非创造力的问题，
嗯。
然后让人类可以减少那些无意义的工作量，然后相对有更多自己的时间。这些时间干嘛呢？因为我们人生有限，所以我们要拿这些多出来的时间去陪伴身边的家人、爱人还有朋友，去过自己的生活吧。我们不要一直就觉得，哎，未来发展是如何？然后我们要跟进啊什么的。我们时间真的有限，我们应该请 AI 帮我们节省时间，然后去做过自己的生活这样。
对，回归那个重点啊，就是你怎么使用这个工具？AI 到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工具嘛。对，
没
你怎么
错。
去使用？那阿培一直建议就是精进自己，哦，持续就是不用太过度担心未来，你把自己精进好，你就知道，未来是不可取代的啦。
这是有歌词吗？
我要做一个小小的结尾，这样。
对
我觉得在各个行业，大家都会担心自己未来会被 AI 取代了，但我认同阿培医师讲，就是你好好精进自己，然后 AI 是一个来帮助你快速成长的一个辅助的工具，节省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没错。
所以加速我们的发展，然后但是多出来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些跟人的连接啊，或者是跟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让自己更开
没
心。
错。
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真正意义啊。嗯，好啦，那希望今天的 podcast 对你有帮助喽。那今天谢谢阿培医师。
不客气。
好，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追踪我们。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了解更多的主题，都可以到我们的脸书或 IG 事先让我们知道，相关的链接我都放在资讯栏里了。那我们就下次见，我是阿弄，
我是阿北。
拜拜。
拜拜。